嗨，大家好，我是尤金，
我是 Linda。
其实平常我们的 podcast 比较少在谈论时事，但是因为这两天，其实就是今天啦，今天就是
昨天开始，
对，昨天开始有那个资源班的事件，
延上事件，
对，延上事件，想说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来聊一聊，
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吧。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儿子，也是
算比较特殊的，
对，应该会被归类在特殊生的情况，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其实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也是去念公立学校，那我们的运气还蛮好，我们公立学校当时他的导师就是
资源班的老师，
他
其实是好像资源班好十几年的老师，然后他后来就是转到普通班，这样子，就是一般的这样，然后很就是算蛮幸运的了。
然后那 Wally 就是让他跟他接触了在一个月之后，他其实也就已经判定了，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
他没有判定，因为他们其实讲话都很、就是、
对，好，不是讲判定，但是他基本上观察好了。那他说其实他是应该需要去资源班去
去协助吧，
对，协助。
因为先讲一下前提，因为 follow 我们比较久的朋友，就是有看过我们一些文章在讲小朋友，那如果是新朋友认识我们的话，我们就是讲个前提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大儿子呢，就是他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个算是社交引导情绪的一个障碍吧。因为他的社交是很没有社交认知的一个人，
极差的一个孩子。
应该不是，我真的不能说极差，我只能说他没有那个开关，完全没有。而且我们那时候当时是第一个小孩，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一般还是说正常发展到哪一个时间点他会打，就是那个小朋友的社交的能力，还是他的语言会发展到哪个程度，我们都完全没有认知这样子，我们自己都没有去跟别人比较过。然后直到有一次，
邀请了一个朋友的小，就是朋友来家里玩，那他们家的小孩就是跟 Wally 差不多，差几个月大而已。
对，然后他们大概是两三岁的年纪，然后那个小朋友跌倒了，
对，
然后 Wally 就笑，就是很那种，不是那种，就他就是那种很开心的笑，是那种小朋友很单纯，
他觉得很好玩，
对，然后他就说，哎，你跌倒了，哈哈哈，然后这样，然后另外跌倒的小朋友就非常生气，然后很盛怒吧，就是说你干嘛笑我，你在嘲笑我，你在讥笑我。然后那时候我那个点我才认知到说，Wally 好像我其实那时候不知道说 Wally 他就是我儿子这么的慢，而是说啊，原来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嘲笑跟讥笑，就是我觉得对方小孩真的是一个发展很快的感觉。因为我们家算是偏比较，我那时候自觉的说，因为可能我们家的教育偏比较单纯一点，就是没有很多这种
过多词，没有，因为
负面的嘛，
因为没有，因为当时说，因为对方的小朋友他们是还有很多的表哥表姐，所以我想说他
一起住，
所以想说他可能是因为有跟大小孩相处过，所以他的这个认知会比较超前，就是关于就是可能嘲笑或者说就是面子问题这个事情，
对。
那因为我们家就是 Wally 他就是一直就是我们两个家大人带，所以我们想说可能是因为他跟其他小朋友接触太少，所以他可能这方面的认知比较落后一点。
而且如果就是同等于就是如果他跌倒，然后别人笑他，就即便是讥笑，其实这个我可以确定，就是 Wally 他是不会生气的，他就会觉得说，哈，你觉得我很好笑，对不对？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笑，所以他其实是没有这个，我觉得在社交认知上面，他没有那个开关，并没有被打开，就是当时是还没有被打开，所以那时候我才觉得说，哇，他们发展好差好多，就是在社交上面的发展。后来就随着妹妹出生之后，我们也才理解到说，其实一般小朋友好像到两三岁就已经有这种所谓的
认知，这种自我个体的认知跟其他人之间的这种就是互动的差异，
或是双关语，其实 是有一些是听得懂的，
对。
然后 Wally 是完全是没有双关语的部分，
对，
他就是比如说你说你这个臭小孩，他就会说我很臭吗？你闻闻看，我刚好洗澡，这样，就是完全对于双关这件事情是不太理解。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其实不是那个完全没有，而是他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去练习去打开，然后你就是所有的人要去比如说我们主要照顾者跟 他的老师啊或什么去引导他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对方已经在生气了，或是对方已经觉得不舒服了这样子，然后要去告诉他这个现在的情况，然后去每一次的机会教育去让他认知到现在每个人的情绪是什么，然后跟他需要做什么反应。
因为其实我们第一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是他当时他就去念幼儿园，他的第一间幼儿园那时候就是小班嘛，然后在那个在第一个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是过得非常的辛苦，就是基本上 老师的话他也不是听不懂，但是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意识他需要去做的事情。那其实他的状态跟传统的台式的教育其实有很大的冲突，就是那种老师说的话你需要去遵守，但其实他是需要很多，就刚刚提到需要非常多的引导
解释，
然后他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单纯说你叫我做我就一定会去 follow。 所以这个也导致我们当时就是有带他去那个是什么样的感统上了感统课。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讲社交，现在在讲的是都老师指令的问题，应该是说他面对变换指令，就是说一做一做二做二这件事，他没有办法马上去 follow， 说我现在就是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我要做这件事，在他的想法里面，他觉得我为什么大家要做这件事，我不一定要做这件事啊，他没有那个群体的那个群性，就是说他会看到大家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会先想说这件事是我想做的吗，还是说这件事我觉得有趣我试试看，那如果不想做那我去想做我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他没有办法马上快速的去 follow 这个指令。那他也会一直去询问说那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老师没有足够的耐心，其实他当时其实不需要解释太多，你就直接说因为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样的话，他如果那个你给他一个引导吧，一个说法一个说明，然后让他认知到说他需要知道来龙去脉跟那个逻辑性 OK 的时候，他就会去 follow。 可是如果当没有这个就是直接是指令式的发布的话，那他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转变说我现在就要跟着你做这件事情这样。所以当时那个老师幼儿园的老师是叫我们去评估，先去一个复健评估这样子，就是当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过程啦，就是先评老医师评估之后呢，就去可能职能治疗之类的，然后就因为其实这些特殊性小孩他们有不同的开关嘛，那 Wally 这边
他特质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所以他就会去给适当的那个引导跟那个帮助你去打开你的社交认知这个部分。那我们去了，当时我们就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去了那个医院要做评估之前，就是要先看那个医生门诊，然后医生门诊就看了一下他，其实他没有到评估那个阶段，他就是说哦，你回去观察一下，因为我看就是跟他的对话，就是他可能会问他几个问题，然后问我们父母的几个问题，然后跟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去带他的几个问题这样，然后跟我跟就是我们当时的跟小孩的互动，所以医生看了之后就是说其实先不用去评估，他就是追踪就好。但如果你们想要去上一些像就刚刚讲的感觉统合课啊，就是去一些情绪引导的课是 OK 的，就是可以帮助他。那基本上他应该是没什么，就是不需要到那个评估啦。当时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回去啊，想说啊，那我们就自己在外面上了那个
感觉统合课
对，然后就是一些小团体三个人的一个小班制，然后我们就是玩桌游，然后去 follow 老师的新的游戏规则，然后跟同学的互动这样子，
然后藉由就是这些玩游戏的方式来引导，看他说他的需要帮助的地方是哪些。像那后来 Wally 我们只知道他可能也是因为像学长他可能大肌肉发展的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会我们帮他找体操课去发展他的大肌肉。那当他的大肌肉发展更稳健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自信心，那他自信心产生之后，他跟其他小朋友互动可能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冲突，或者说那么多的就是
因为其实体操课，对，体操课也有很多就是需要轮流排队，然后需要去共同完成的一项协力的那种作业或等等的，所以他就是会开始知道说哦，这个团体里面的流程跟他如果做不到的事情，他还是会努力去做到，是不是就是这样类似这种的，所以我们会帮他安排这些去帮助他发展的课程这样。然后到了其实 久了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他的生活经验跟团体经验跟就是都我们都是把它放在比较小团体的课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开关，没有这个认知的状态下，我觉得像沃里这样的小朋友他不太会马上融入大团体，所以就是全部都是小团体课小团体课。然后我们找的那个幼儿园啊，跟后来换到新的幼儿园也是小团体幼儿园，然后也是比较亲师互动，跟那个老师的跟我们的教育理念是比较相近的，很相合，就是会引导小孩，会跟小孩做很多的讨论跟说明。然后这个其实是会，因为其实沃里他是一个对于文字语言非常有认知的吧，
就是算是他在语文方面是很有天分的一个小孩，
对，他是算蛮超前的，所以他其实是可以跟大人做蛮深度的对谈，就是他可以理解说你好好跟他讲话，跟他讲一些或者是你用的词汇其实他都可以理解。所以其实我们后来换到新的幼儿园就不是太多，就是说你我叫你做这件事情就马上做，他会去解释说现在为什么做，然后这个流程为什么这样走，然后他觉得可以理解，那他就可以去 follow， 所以他就是相对很稳定吧，就是情绪上，然后他也提的问题也有得到解答，就是老师也会愿意去跟他解释这样，
那而且老师也愿意给他更多空间，因为他知道他的特殊性，所以不会在要你遵从规定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的，就是你就是要听我就对这种执行方式。
对，
那刚刚提到，因为 Wally 他对文字是很有兴趣的，所以他会给他很多看书的时间，所以他就是愿意给他一些哦，我知道你这个阶段可能你不能没有办法好好 follow， 但是你想要看书的话，我们可以让你在旁边看书。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全校的书都真的是大中小班书都翻遍，翻到后来就是已经在看老师的
报价单，
报价就是厂商的报价单跟那
跟一些评量，
教育部发下来的评量这样子，就是老师愿意看到看中他的长处而去给他足够自由去让他去发挥他自己的长处，然后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沟通，然后协助你。
对，那我们在亲师沟通上面就是有一个一致性，就是说只要是在合理范围我都会给你一些空间跟自由这样子。所以其实让他去看书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就是很感谢学校的弹性嘛，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你这一堂课你已经都会了，
对，
所以你可能觉得过度的无聊或者是你现在待不住 OK 没关系，但是其他的时间比如说他需要你团体参与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参与，而不是说全部放给你都不做这样，都不参加团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被理解跟被理解而被引导，这个就是我觉得因为理解的引导就会很顺畅，就是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小朋友嘛，就我们家这样子的小朋友。然后后来我们是这个幼儿园之后的公立小学，
对，
我们是先去公立小学，
对，我们先去公立小学。那刚刚也是讲遇到一个算是很能理解他的老师，但是在弹性上当然就不能跟幼儿园一样，因为公立学校你的学生一般有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学生变得更多了，那其实你的课程也是更比较死一点的，是不能去调整的，所以在
教法上面也是属于偏传统，
对，就比较弹性就没有那么多。那于是在跟老师沟通完之后，那我们自己也评估一下，在 Wally again 回到他的语文能力方面，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让他去念国际学校，因为再去发展他语文这方面的长处。
因为他的我们有就讲说其实我们就是有很多考量，然后大家现在进了这个就是法国小学，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讲说现在他念的是法国小学，那法国小学他在体制上面都是那个
小班制，
对，
第一个是小班制，
小班制，然后老师非常多的讨论的课程，然后跟他也可以提供，就是小朋友就是觉得小朋友需要多询问，需要多看书，需要多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以提供比较适当的环境给小朋友，我觉得对他来说，像他也在其他就是在社交或情绪上面相对稳定，因为在这个部分其实跟 虽然台湾体制算蛮差嘛，差异蛮多的。
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两个虽然说有国外居住经验，但都是美国，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法国的教育体系也不是那么理解。那当时是因为有个朋友，就是他们在那边念，然后介绍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才觉得哎，好像还蛮适合的。因为像在这边的老师跟校长，他们就会当然很。瓦里一进去的时候，他马上也就能理解到瓦里的特殊性，他的社交上面就是比较需要加强的地方。那其实老师跟校长也很愿意协助引导说，那我们从校在校方我们可以怎么去协助这个孩子融入这个团体，那我们跟家长可以怎么配合。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师生沟通上面，
我觉得在身为教育者，对啊，他们就是以专业教育者为出发点，所以就会来去做讨论说，哎，我们要怎么去让他这一块可以更顺畅，但是不用去放大他所有觉得应该要被 highlight 的地方。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就像沃利这样的小朋友，他你说好听是单纯，可是其实在团体里面就是北吧，就是个白目鬼，因为他可能听不懂你的意思，或者是他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你这样你这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有很多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冲突，或者是被讨厌啊，被觉得说你是什么意思啊这样，然后有时候我没有啊，我又没有怎么样这样。
对，
但是他是可以，我觉得在因为他现在已经七岁了嘛，
对，
但是我觉得他是可以被打开，只是他的那个时间是 like 比人家慢了大概两三年吧。
对，就他的社交认知现在可能就是五岁，就是就是中班的感觉。
他现在也开始知道哦，我这个没有面子，或者是你在笑我是不是，你就是他有时候还是也会不是很确定说，所以他会说你在开玩笑吗，你现在是不是在开玩笑，所以他其实是会比较慢的去开这个开关。那我觉得我们自己除了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外，我觉得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它是属于当你一个开关被关掉的时候，有一个开关是被打开的，那它被打开的那个开关就是语言能力，就是我讲的文字吧，文字能力非常好，它就是在于看书看字，然后跟不同语言还有标点符号等等，他其实都会使用的非常的精准，然后很精确这样。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就像最难教的，我觉得对于像我里最难教的就是大众礼仪，就是这种公众礼仪，就说比如说你不能说人家秃头，或者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四眼田鸡，因为其实四眼田鸡这件事情啊，
就造成一个小小的风，不是风潮波动，就是当时他在公立小学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同学有戴眼镜，他是四眼田鸡。那当时老师觉得很惊讶震惊，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取笑别人。
对，
但其实对 Wally 来讲，四眼田鸡戴眼镜的人就是四眼田鸡，他其实并没有把那个嘲笑的成分放在这个形容里面。
对，
所以他当时讲四眼田鸡单纯就只说因为他有戴眼镜，所以他就
是，
所以就变成这个在公众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四眼田鸡是嘲笑的一个词，他对他来讲只是单纯一个形容词，就这个认知上落差就会造成他就很不会
背吧，
对背吧，就是然后就没办法被别人理解。所以像现在他也会常常就是这样说，爸爸，他会偷偷跟我讲，爸爸，那个人是四眼姐姐对不对？但我们也知道他是没有在嘲笑，说对，但是你不能讲。他说好，那我不讲。就是
对，所以我们就会把他去归类他的语词，就比如说有正面跟负面的，负面就是让人不舒服的，所以四眼田鸡它就是负面的语词。所以我们就是归类完之后，我还会再去跟他讲说加重语气，就比如说你，因为他很会用撞声词，他很会那些形容词，所以我就会说像这种如果让人家觉得很尴尬不舒服，那就是有三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越多当然就是越严重嘛，所以我说这个绝对不能讲，这个是五个惊叹号这样子，就他就说 OK， 这个是让人不舒服的五个惊叹号，他就会去归类他的语词是好或不好，然后会让人舒服不舒服，然后严重性是用惊叹号的数量去解释去量化这件事情这样子。但是你要讲秃头的事情吗？因为那个循序渐进到我都觉得很好笑。
那个秃头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坐公车，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就是一个秃头的男士走上来，然后爸爸说，他就跟我说爸爸他秃头，我说你不要讲秃头，就是人家听了会不开心。好，他的发根死掉了对不对？就是很大声，那个人还是跟我们站得很近，我说
对
他的发根死掉，你不要再讲了。好，我不会再说他是秃头了，就整个就整个经验都觉得你闭嘴好不好？ 那这个 gay 我们知道他没有恶意，他只单纯就是没有头发，因为他秃头。那为什么没有头发？因为他发根死掉了。就是我们就很难去评估这个对方听的是什么感受。这种公共礼仪就是只能就是叫他、
就是、慢慢来去归类他的语词跟他的数量，就是说就是。
那Wally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声音非常的大，所以当他小声讲的时候，其实全车的人都还是听得到。他就是一个天生从丹田发声的一个人，就是哦，
跟你一样啊。
对，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很多时候我们
很难控制那个音量，
对我们兴奋。所以可能音量大一点，人家就觉得你在胜，你在凶什么？但其实我没有，我只是兴奋而已。我觉得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被理解的人，
天生大神，很会运用声音。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在理解到 Wally 的特殊性之后，我们也试着就是在引导他之外，我们现在也试着就是要让。因为他就是在可能学校的社交上面，或者说跟亲戚的互动上面，我们就是要试着怎么去转换他，也让其他周遭人能够理解他的这个特殊性的，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努力。
然后也会就是行前沟通，然后跟当下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怎么跟他讲话嘛，就是引导性的转移这样子。但总之，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有。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其实妹妹虽然相对起来是别人眼中的正常人，可是她其实她特殊的地方也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就算即便是她是均值都是大家平均讲说都很正常的小孩好了，但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或是甚至每一个人，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也是蛮特，
有很多诡异的地方。
对，就是对。那这件事情就是你如何，那只是说这个Wally的特殊性在于群体里面的极特殊，因为他没有群性嘛。我刚刚说了他没有群性，所以大家一起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并不会觉得我也要跟着一起做。但是大部分以平均数量来讲，大部分就是看到一群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其他小朋友是会跟着一起过去做的。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吸引，就是会 follow 这件事情。
跟着多数走就是人类的特质嘛，對，
就是群体嘛。所以在这个部分，他又在小时候这个阶段又更特别了，因为大部分就所有人都是从小群体开始生活的，就是学校生活就是一个群体生活。
那我是觉得像，我觉得其实又回到像前面几集有讲过转念这个事情。那其实当时我们也有为说怎么让协助 Wally 去融入这个世界，我们也是很苦恼，因为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特殊性，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看到他的善良，可以看到他温柔，但是因为他实在是太不会跟群体相处，所以在很多人眼中他就是一个恶魔级的存在，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天使的，
也没到那么严重。
我觉得在当时的那第一个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被这样看待，
所以要适得其所。
对，所以那后来我们就是试着转念，就是说 OK， maybe 他这样子一个特殊性的存在融入群体，就不是他需要去塑造他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只要让他能够在这社会上生存，他没有办法像很多人交很多朋友也没有关系，他自己也不会感到说我很孤单，我很孤独。
毕竟你也是没朋友的人啊。
对对，我也是一个就是越年纪越大就是越不会跟朋友相处的一个人。
对啊，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其实你不需要有一定要融入这个团体，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团体里面，虽然这个阶段我就会说，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要跟着这个团体过团体的生活。那团体生活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规律。那我们跟老师都会协助你。然后因为现在他就会说，我就会跟他讲，即便是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也要试着一起做，或是试着在旁边跟着大家一起。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是安全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去单独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老师真的很不错。因为每个小孩有自己的不同的进度嘛，跟他自己的，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Wally 啦，其实在法国小学这样的教育的理念下面，其实每个小孩都有很独立的思想，然后他们都每个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点在那边。然后像他们就是有一次是要去大家去操场 野餐，然后诗词创作之类的。然后 Wally 他就表明，就是说我不是很想参与这个诗词创作，可是我可以在旁边陪你们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自己选了一本书在旁边看，然后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坐在那边野餐，然后大家旁边在创作诗词，然后他自己在旁边看书。但是他周围就围了一些小朋友跟着他一起看书，因为他也会读本，就是他会去可能会读本讲故事啊，所以他就会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 group 在那边，然后其他小朋友就会听他讲故事。然后老师就特别写了一个 note 给我们，就是说我觉得哇也很棒，因为他虽然没有就是想要参与这个活动，可是他自己让他待在这个群体里面，然后反正我觉得老师也有给他空间，然后他也有妥协，就是我会在这个
范围之内，
对，这个范围之内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会去执意说一定要离开这个团体或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各种协助下面，然后他也过得比较自在，然后也很开朗这样，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尽力的也是帮助他
平安健康长大
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觉得就是这样吧没有，今天只是因为正好就是这两天一直看到这个话题，那我们自己身为一个特殊生的家长，我也觉得不应该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一个存在了，
绝对不是啊！其实他们真的很可爱，就是相对，我觉得真的，你说他白目，真的是相对有点单纯近乎蠢。
对，
然后我说我儿子，就是很多时候就说你不要再说了，真的是有够，
不要再害我们了。
对，好哦，
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子喽，拜拜。